感谢主。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邀请到陈伟廉长老来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新开始，我们请伟廉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刚第一堂已经讲过一次了，但是还是让我深呼吸一下。那我相信我站在这上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紧张，下面有一位，不是牧田牧师，有一位没有比我紧张，至少也跟我一样紧张，那就是我太太。我刚刚第一堂讲完之后，我中间休息的时间，我看了一下，我第一堂心跳有维持在120以上啊，所以我已经做完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了哈，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啊。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礼拜有多少人，你们的心是好像心情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上下起伏非常的大，因为全球的股市起落很大嘛哈，很多人的心就是七上八下的。那我自己的心情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在股市里面，而是因为我今天要站在这上面啊。其实从去年牧田牧师十月底邀请我来站今天的讲台，我其实就心里很不安哈，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一直想要想办法来婉拒他，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口哈。那后来发现我拒绝人的技巧还是在加强嘛哈，因为今天还是站在这上面。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挣扎，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哈。第一，我不是一个擅长讲话的人。第二，大家都知道我的中文不怎么好，那我教俄语，那小朋友有时候还会笑我的发音不标准，有时候还会更正我的发音。第三，我对着一群人讲话，我很容易紧张，一紧张我会结巴，可能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我可以一直一直列我为什么今天不能站在这上面。那就当我在心里默默的在列这个清单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一个小故事。好，有一位女士，她去宠物店，她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所以她就是兴高采烈的把鹦鹉带回家。但没想到带回家鹦鹉总是不说话。第二天她回去宠物店找店主，店主说鹦鹉喜欢照镜子啊，你买一面镜子回去，他照到镜子开心了就会说话，所以他就买了一面镜子。可是回去鹦鹉依然是不说话。改天他又再回到宠物店里面，店主这次说鹦鹉喜欢荡秋千，你买一个秋千回去吧，他荡秋千应该会说话，所以买回去还是不说话。第三天又再回到宠物店，店主说我们这一次试试看梯子吧，鹦鹉喜欢梯子上上下下嘛，这样它会变得比较活泼，就会开始说话，所以他就买了梯子回去。可是鹦鹉依然不说话。过了几天，这位女士带着鹦鹉回到宠物店里面，这次鹦鹉死了。店主非常的惊讶，又觉得很亏欠，就跟那个女士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但鹦鹉她怎么死的，她死前有没有说话？那个女士说有，她说她好饿啊。弟兄姐妹，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位女士一样，我们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看成最重要的。所以回到今天我在挣扎为什么不能站在这台上，我就意识到我太重视注意我自己的不能，再看到我自己的软弱，于是我忘了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还是父神，他愿意使用我，我愿意，我应该要依靠他。前几周邓长老的讲道，他有提到他当初应该说他刚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也会结结巴巴的，听到我就安心了。好，因为我想说弟兄姐妹一定会谅解我，所以待会如果我有跳针会有讲不清楚的，就请弟兄姐妹不要跟着我一起紧张。那还有另外有人知道我在紧张准备这个讲章， 也就试着安慰我，他说你不用太紧张啦，其实每次讲到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睡觉，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滑手机，好，然后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听，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在开玩笑，只是想安慰我。所以今天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我受到什么样的提醒，或是接受到怎么样的鼓励，我今天在站台上，愿神来使用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今天早晨求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更贴近你的心，也深深体会你的爱，使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得到饱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家庭主日，那所以我知道今天家庭主日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题目。我身为一位爸爸，但是我不敢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爸爸，所以我觉得说我一个还在学习的一个爸爸要在这里讲跟家庭有关的好像也没有很恰当，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更多比我更成功的爸爸。但后来我就思考我在当一个父亲所面对的软弱，我在这个软弱中所学习到的。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高二，小女儿是国二，他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天上班前我都会把他们当那一天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下班也会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家陪他们玩，假日也喜欢带着他们出去，全家一起享受欢乐相聚的时间。那我那时候认为我还算是一个好爸爸，那是我以为的。那当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现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发现一切都变了。他们开始会顶嘴，不太接受我们的建议，朋友的意见比父母还要重要，出去玩比朋友出去跟朋友出去比父母出去还要好玩，有时候甚至把我们挡在他们的世界门外。这转变是成长的一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只是一个短暂的。可能在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家庭都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是大家应该看到这个图应该会觉得很熟悉嘛，对不对？这最近大家都在疯玩这个转这个图，我本来想试着用我们家的图，可是怕我女儿翻脸。好 ，OK， 那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心里感受到这样小孩的拒绝或是冷淡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很难受。我想到这就让我常常想到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小孩偶尔的拒绝冷淡的时候，我们已经这么难过，那么创造我们的无条件爱我们的天父，当他面对我们的远离与冷漠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是一样甚至更加的伤痛？所以今天我就是用这个来当我的出发点，我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从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请。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
这段经文大家如果在教会多年了，已经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如果今天我是对着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就是如果我在儿主讲这个故事，一定会有很多声音出来说，好无聊哦，怎么又再听一次这个故事。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心里有这种想法，至少不会说出来。那所以今天我讲这个，主要是我想这个故事里面，我想用这三个人的角他们的心来做我们的思想思考。我想用三种心，三个 R， 叫 the heart of rejection， 拒绝的心 ；the heart of resentment， 怨恨的心 ；the heart of restoration， 恢复的心。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拒绝的心。讲到拒绝，我回想到我小女儿，她大概4到5岁的时候，就是还在幼稚园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她做错事情，我很严厉的责备她，她一脸不悦的低着头，小声说：“爸爸把换掉。”我问她：“你说什么？”他抬头又说了一遍：“把爸爸换掉。”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继续问他：“那你想换成谁做你的爸爸呢？”他毫不犹豫地说出：“某某叔叔，那就是他朋友爸爸的名字。”我又问他：“你为什么要换成他呢？”他回答：“因为他不会骂人。”我到今天还没有跟那位叔叔说他这个故事，免得他太骄傲，免得害他跌倒。虽然从这个小小孩的口中听到这个会觉得好笑，我们大人也知道说他不是真正不爱爸爸，他只是当下被责备了不开心，那个时刻他的心是拒绝爸爸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小儿子，他跟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 家产分给我。”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他有点像是说：“我不想等你死了，我现在就想要没有过一个没有你的生活。”在犹太文化里面，继承产业是等父亲过世以后的事情。他这样说等于是对父亲说：“你不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了，我想要自由，想要掌控我自己的生命。”这是对父亲是一个多大的侮辱。那我们也知道故事有讲到父亲还是把产业分给他了，但我相信可能也是经过一番的沟通或是劝勉，没有听，最后还是把产业分给他了，圣经没有讲这么详细。那他拿到产业之后，第13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小儿子拿到产业后还不够，他还要远离父亲，越远越好。我猜这样子他才会觉得真正的自由，不会有父亲在旁边管他了。这就是拒绝的心，拒绝父亲的关系，拒绝父亲的权柄，拒绝父亲的爱。他以为离开父亲，他的人生会变得更自由，更快乐。但我们知道，他在远方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反而在猪圈里面失去了尊严，甚至连奴仆都不如。弟兄姐妹，这不只是小儿子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属灵生命的一个缩影。拒绝天父的心不一定要表现在我们的言语上面，而是体现在我们每天的选择。或许你也是正在经历这样的挣扎，也许你不曾离家，但你的心早已经不在家里了。我们不是不信神，我们只选择了自己决定人生的方向，我们以为靠自己可以走得更好更自由，于是我们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面、成就上， 但却忽略了与神亲密同行的。我们渴望神的祝福，却不愿意让神来掌权；神的恩典，却不在乎神的心意。我们将神摆在一旁，只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他。我们向神祷告，常常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为了升迁，为了订单，为了孩子，为了健康。当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还甚至会忘了感谢神。就算我们有感谢神，但很快我们又忙碌于自己的计划里面，我们远行到远方，把神抛在我们的脑后面。现代的人很忙，很少人会说他不忙的。我们最容易拿我很忙来当一个借口，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来服侍，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来聚会。这次我刚提到我挣扎站在这台上，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把很忙放上去？其实我真的本来是很忙，但是我不敢用这个当理由。那我们就是活在世上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很忙，但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亲近神？过去几个礼拜在准备这个讲章，我其实真的是经过非常大的挣扎。在工作忙碌中，周一到周五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站在台上要讲什么。当每天在工作的时候，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的时候，我真的喘不过气来。上礼拜我甚至想要在工作忙碌中喘不过气的时候，我甚至想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牧田牧师说，求你饶了我吧。那感谢神，我没有做这个、没有拿电话给他。好，那在我这个有时候心情走到谷底的时候，觉得自己忙不过来，我没有时间给上帝的时候，感谢神他的话语给我力量。我跟上帝说，你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真的很想要这个时候就来体会这个日子如何力量就是如何，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这就是上帝这一次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尽量不要拿没有时间来当亲近神不亲近神这个一个借口。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什么原因，当我们选择远离神的时候，追求看似会很更重要或是使我们更满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小儿子一样走向这个远离神的道路上面。而当暴风来临的时候，内心空虚力量耗尽的时候，我们才会惊觉到真正的自由与满足只有在天父的怀抱里才得得到。所以小儿子代表的是拒绝的心，他选择离开父亲寻找自己的路，却在世界里迷失了。那第二颗心就是怨恨的心，大儿子他代表怨恨的心。当小儿子就是他弟弟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欢天喜地地为他设了宴席。这个时候场景转到大儿子的身上，这位留在家中的长子在田里面工作辛劳了一整天，回来发现今天家里好像不太一样，怎么这么热闹啊？他没有赶紧的进去看是在庆祝什么，他却叫了一个仆人来问问他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当他听到开这个热闹派对的原因的时候，他气坏了，他不想进去，在门外生气。父亲出来邀请他进来一起庆祝，但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倒是你这个儿子和吞进你的产业，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说什么？你儿子，他没有把这位弟兄当成自己的弟弟，他说你儿子，讲你儿子，你女儿，我们有没有很熟悉这个语气？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说你女儿怎么样，你儿子怎么样？一定是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对？ 一定会说你看你女儿做了什么好事，你看你儿子做了什么好事，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哥哥就是这样，他对他爸爸说你儿子好，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弟弟放在眼里面。大儿子的回答揭开了他内心的想法，他的心充满了委屈、比较与怨恨。大儿子对父亲接纳弟弟心里非常的不开心，弟弟做错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欢迎他回来还办一个这么热闹的派对。他对弟弟回来一点喜悦都没有，他反而充满了嫉妒与不平。他虽然一直在父亲的身边服侍父亲多年，而且从来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看起来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儿子，却他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意。虽然最靠近父亲，但心灵却离得非常的远。难道他不知道弟弟这几年，不到几年，这几年不在家的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么样吗？难道他不知道爸爸每天站在门口在等着儿子回来吗？还是他知道只是不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像这位大儿子？我们在服侍中，我们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心态？我做这么多事情，其他人都没在做，为什么神都没有给我所想要的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是会不会不知不觉的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换？我努力侍奉，你应当赐福给我。我们是否会太过专注事工本身，忽略了以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当服事变成了责任与工作，而非出于爱的回应，我们更容易在忙碌中失去了喜悦，也失去了起初爱神的心。那我们服事中，我们有没有重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是我们服事就是一个事工而已，我们看的是我们所做的，而不是看的我们跟弟兄姐妹所建立的关系？当我们看到有人被赦免的时候，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不小心的出现说他配得吗这种想法？如果有的话，这是一种自我委意的表现，是一种忘记恩典的心。我们常以为神亏欠了我们什么，却忘了他早已经把自己一切赐给我们了。正如父亲对大儿子所说的，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问题从来不是神没有给，而是我们没有去享受，没有去理解他的爱。愿我们不只是神家的仆人，而是能明白天父，享受父爱的儿女。让我们服侍出于爱，关系胜于功劳。让我们靠近天父的心，活在恩典里，下一颗心恢复的心。如果说小儿子表现的是拒绝的心，大儿子表现的是怨恨的心，那么父亲展现的正是我们天父的心，恢复的心，这一颗充满怜悯与接纳的心。当小儿子还在远处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他了。这意味着什么？爸爸不是没事在门口散步，在那边等邮差还是什么？不是，这是代表说爸爸每天是站在那里等候的，他的眼睛没有转移过那一条回家的路。我们中间应该有不少家庭有孩子在海外求学或是工作的，身为父母，即使身处在不同国度，心中的牵挂与思念应该是没有停止过的。他们过得好，父母就是安心的。他们遇到困难，身为父母的 不在他们身边去帮助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无力，很心疼。这就是父母的心。我自己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台湾求学， 那现在也不年轻了，已经要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了哈。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当我当初离开家里要到台湾来的时候，父母满脸的不舍，到现在都很难忘。现在我跟我父母也没有，我父母也没有住在台湾哦，所以我们也是一年见面一次而已哈。那每次见面，不管是我们去见他们，或者说他们来找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他们依然就是红着眼眶掉眼泪。这父母的挂念是一辈子的。父亲看见儿子回来，他也没有冷冷的在原地等他，或是说站在那里等说你还有脸回来，他没有站在那里等，他主动的跑过去迎接他，拥抱他，跟他亲嘴。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们也知道这个儿子他在猪圈里面，他就已经在 脑海里面在想说他回到家要怎么样跟爸爸道歉。那我也相信他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这怎么跟爸爸道歉哦，但我们看到爸爸根本没有让他讲完，立刻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上好的袍子，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是象征什么？象征父亲已经再一次接纳他了。父亲不是说我原谅你了，他还说你还是我的儿子，我要恢复你的身份。父亲不只接纳他，更是全然的恢复他，重新拥抱他做他的儿子。当大儿子在门口生气的时候不肯进去一起庆祝的时候，父亲他主动的出来，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前面还有两个在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之前，他有讲两个其他的比喻嘛，就是一个人他有十只羊，一只迷失了，他把99只放下，然后出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父亲也是一样，现在大儿子小儿子回来了，在欢庆的时候大儿子不肯进来，他还是主动的出去来去找这个大儿子。那父亲出去也没有责备他，他只是用温和的话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父亲想要做的，他不只恢复了小儿子的身份，也想要修复大儿子的心。父亲渴望的不只是孩子回来，他也更渴望孩子在家中与他的心相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不是只在等我们回来才爱我们，他一直在主动的寻找我们走向他。不论我们曾经是否拒绝过天父，像浪子一样，还是怨恨的大儿子，他都愿意恢复我们的身份，修复我们的心。愿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在家的孩子，而是要做与神心连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天父要的不是仆人，他要的是儿子，他要的不是表现，而是真实的关系。好，刚说这段比喻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哈，但我们今天是用重新用心这个问题来探讨这个故事哈。我们刚提到拒绝的心、怨恨的心以及恢复的心，那我们现在是属于哪一种心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小儿子或是大儿子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无论是曾经的远离、心中的埋怨或 难以靠近天父心的距离感。其实我们都走在与神被神恢复的旅程中。我们看电影，我们都很喜欢看到电影结束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很开心的让我们看完心情都变好。那可是很多电影其实都会喜欢在最后留一些伏笔嘛，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想象空间。那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把结局讲得很清讲完。我们看到父亲邀请儿子进来，那儿子有没有回应我们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要回应父亲的，要接受父亲的邀请，恢复与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的心开始。我这边再次用三个 R， 我发现这个 R 太好用了，三个 R 来当一个总结。第一个 R 是 repent， 父亲他在那边主动的寻求儿子，那儿子应该要怎么样回应？他应该也要做一些回应嘛。第一个就是他需要悔改。我们看到经文说，小儿子从他醒悟过来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认识到父亲的恩慈。悔改是一个心态的转变，是愿意承认自己走错了方向。悔改也需要我们把自己谦卑下来。我们来念一下那个《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一改而正。那悔改后这样就可以了吗？我只是心里知道说我做错事情，我这样就算悔改吗？其实悔改还是需要带着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回转，我们要 return， 我们要把我们的再次回到父的面前，就像小儿子一样。如果他只是在远方知道说自己错了，心里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踏上回家的路的话，这个故事就不是有这种结局了。所以悔改不只是心态的转变而已，而是要带出行为的改变，就像小儿子起来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的，你们要接受，第三个是realign， 对齐。这是父亲给大儿子的一个邀请，其实他不只是给大儿子这个邀请，今天小儿子回到家里面，如果他悔改了，他回转了，但是他在家里面还是没有，他的心跟哥哥一样还是没有跟父亲对齐的话，这个也不是父亲所要的。所以这边父亲他要的不只是大儿子的顺服，而是要能了解他，贴近他的心，就像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很乱的这个世界中，将眼目与心意重新的对准神，活出属天的生命。愿神常常对我们的心说话，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调整自己的心与神对齐对焦，期待神在弟兄姐妹身上做新的事，让我们有更新的生命，更活泼的灵，喜乐的来跟随主，让我们从心开始，从心开始，就像今天儿主所献的歌里面提到，让我们成为神爱的出口，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今年进入新堂，我想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我们在一个新堂里面，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英文说一个 new chapter， 对我们的教会来是一个 new chapter 的开始。我想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跟神的心再一次来对焦， 我们把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对齐，让我们在这新堂，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可以成为爱的出口，可以成为我们灵舍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中的父亲，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深深的爱和接纳。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情况，也帮助我们在你光照时能够愿意悔改回转顺服于你。求你常常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贴近你的心，明白你的旨意，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也愿你祝福竹北圣礼堂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的会堂里生命有新的翻转，让我们成为你爱的出口，成为荣耀神的教会。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